嗰日啊，老达啊正话同金老喺楼上饮紧酒，忽然间有个官人骑住马，带住几十人嚟捉老达，争啲啊打起上嚟。金老同嗰个人讲咗几句说话啫，嗰个官人啊即刻落咗马，对住老达就拜。佢话：文明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文明啊！意思提核受礼啊！金老，呢位官人系边个啊？我同佢素不相识，点解一见面就拜我呢？系恩人啊，佢就系我个女嘅官人赵员外啦。先头佢只话我引咗个咩花花公子喺楼上饮酒，故此就带咗班庄客嚟打。老汉讲明咗俾佢听，咁佢咪叫班人散咗咯。哦，原来系咁啊！唔怪得员外，唔怪得员外。提核请。赵员外再请老达翻上楼，金老啊再摆个位，重新准备酒菜。赵员外又让老达坐喺上首，老达就话：我点敢当啊？提核唔好客气啦，呢啲只系聊表相敬之礼啫。小人一向听讲提核为人豪杰，今日天赐良机得以相见，实在系万幸啊！我系个粗人，而且又系犯咗死罪嘅。如果员外你唔嫌我贫贱，肯同我做个朋友，日后有用得到我嘅地方，即管开声，我同你去。赵员外好高兴，佢问清楚打死郑屠嘅事，又倾咗一轮闲偈，较量下枪法，倾下饮下，饮下倾下，不经不觉饮到半夜，咁先至散席各自休息。第二日朝头早，赵员外就话：呢树恐怕唔妥当，系唔系请提核去闭庄煮住先呢？贵庄系边度嚟啊？离呢处十零里，叫做七宝村。哦，咁就最好啦。赵员外就叫人翻去庄牵两匹马嚟先。到晏昼咁上下，牵到马嚟啦。赵员外叫庄客担住行李，佢同老达就上咗马，辞别咗金老两父女，一路去七宝村啦噃。冇几耐，就嚟到庄前落咗马，赵员外又拖住老达只手入到大厅，分宾主坐落，一边就吩咐汤羊摆酒。到夜晚收拾好间客房啊，俾老达休息。第二日又是摆酒嚟款待，老达就话：员外咁错爱，叫我点报答好啊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讲咩报答唔报答呢？好啦，啰嗦嘢就唔讲咁多了。老达喺赵员外间庄树，不过住咗六七日。有一日，佢哋两个正喺书房里边倾紧闲偈，只见金老急急忙忙揾到嚟。金老见到冇旁人，就对老达话啦：哎呀，恩人啊，唔系老汉我心多啊，为因前几日我请你喺楼上饮酒，原我又听错咗人讲，带住班庄客嚟，惊动咗街坊。寿尾虽然好快就散咗，知啲人有啲疑心，传开咗。寻日有三四个差人嚟到，搵啲街坊邻舍一味咁打听啊。我怕佢哋会嚟呢度拉你个恩人，如果有咩嘢唔妥，咁点算好呢？如果系咁，我走就系啦。赵员外话：如果留提核喺度，确实系怕有啲山高水低，麻烦到提核。即如果唔留提核，点都讲唔过去。赵某有个办法，担保提核你万无一失，足可以安身避难，就系怕提核唔肯啫。我系个犯咗死罪嘅人，但求有个地方安身就系，有咩肯唔肯嘅呢？ 如果系咁就最好啦。你哋大家估下，赵员外有咩计仔救得老旦呢？原来系叫佢去剃光个头做和尚。喺宋朝嘅时候啊，做和尚做道士都要有执照至做得噶噃，因为做咗和尚或者道士啊，就可以免交地税、免服兵役嘅。咁政府为咗揾钱，就经常出卖空白嘅和尚、道士执照。咁呢啲执照就叫做盗碟啦。出咗钱买咗盗碟翻嚟，填上个名，咁就算做正式出家。嗰啲有钱有势嘅人，亦可以买份盗碟送俾人，叫人哋代替佢去做和尚或者道士，因为佢认为呢个人呢就系佢嘅替身，代替佢去出家，咁系自己修行嘅一件好事嚟。赵员外谂嘅就系呢一条计。当时佢同老大讲：离开呢树三十几里路远有座山，叫做五台山。山上边有一间文殊院，系文殊菩萨嘅道场嚟。间寺里头有好几百和尚嘅，为首嗰位智真长老系我嘅兄弟，我嘅先祖捐过唔少钱俾呢间寺，系本寺嘅施主谭月。我系曾经许过愿，要剃度一个和尚喺呢间寺处出家，已经买落一份道碟喺树噶啦，一直都未曾揾到个心腹嘅人了咗我呢个愿。如果提核肯嘅话呢，一切嘅费用都由赵某包起佢。不过提核系唔系确实肯落法做个和尚呢？老达谂下，而家就算要走人，亦冇边个好揾噶啦，不如就行呢条路吧啦。于是佢就话：既然得员外你做主，我情愿做个和尚，诸事就靠员外照应啦。当时就讲定咗，刘爷执拾好啲衣服行李，又准备好啲绸缎礼物。第二朝一早起身，叫庄客担住行李礼物，赵员外同老达呢就起程去五台山。过咗辰时，照而家嘅讲法啊，即系九点零十点钟咧，就嚟到五台山下。老达睇下呢座山，哎呀，果然系宏伟啊！只见云遮峰顶，日转山腰，岩前花木，洞口藤萝，飞云瀑布啊，峭壁苍松，讲唔尽咁多好景致。赵员外同老达一人坐喺顶桥，抬上山，又叫个庄客行快啲去通报一下先。当佢哋嚟到文殊寺嘅时候，寺里边嘅刀子、监子都出嚟迎接。佢两个落咗桥，就喺山门外边间艇仔处坐落。智真长老听讲佢哋嚟咗啦，就带住守座、侍者行出嚟山门外边迎接啦。赵员外同老达行前敬过礼，智真长老喺胸前合埋双手掌，打咗个问讯，呢个就系出家人行嘅礼啦。智真长老话：员外咁远出嚟一次，唔容易啊。唯因有件小事，特意嚟求下长老。哦，员外请去方丈饮茶啦。
请，
请。智真长老请赵员外同老达嚟到方丈，长老请赵员外坐喺客席。老达见员外坐低啦，佢就行去员外下手边坐喺张禅椅处。员外见到乜咁嘅喂，就叫老达控只耳仔过嚟，细细声咁话：你系嚟呢度出家噶，喺长老面前点能够坐嘅呢？
哦，我唔识得
㗎。老达即刻起身，就企喺员外旁边。寺里头嘅管事嘅和尚，即系守座、维那、侍者、监子、刀子、 知客、书记等等，依照次序分到东西两班，一排咁企喺处。赵员外嘅庄客放好咗嗰两顶轿，就将带嚟啲礼物担入嚟方丈，摆喺长老面前。长老话啦：哎呀，员外呀，点解又送咁多礼物嚟呀？我哋字里头都打搅你好多噶啦。诶，些少薄礼，何足挂齿呢？多谢，多谢。一声多谢，啲道人行同就将啲礼物拎好，搬咗入去。赵员外企起身话：有件事要求下长老。咪因赵某以前许过一个愿，要喺呢处剃度一个和尚，道碟慈宝都已经有啦，只一直仲未曾办成。而家我呢个表弟系姓鲁嘅，佢系关西嘅军汉出身，因为睇见尘世艰难，情愿弃族出家，真系万望长老收录佢，慈悲慈悲。睇在赵某嘅薄面，同佢削发为僧。至于一切嘅使用，弟子已经准备好噶啦，麻烦长老你育成佢，幸甚幸甚。哦，呢件事系为老僧嘅山门增光，容易啦，请饮啖茶先。饮完茶，至真长老就嗌首座维拿，佢哋去商量同老达剃度嘅事，同时又吩咐监制刀子安排斋饭。嗰个首座去同大家商量话：呢个人都唔似出家嘅模样嘅，嗰双眼啊咁恶嘅。嗰班和尚就话啦：知客，你去陪客人坐住先，我哋去同长老讲。知客行咗出嚟，请赵员外同老达去客馆坐。首座同埋班和尚就对长老话啦：啱先话要出家呢个人，形容丑恶，相貌凶顽，唔好剃度佢啊！呢、这个咁嘅人，恐怕以后啊会累咗我哋山门噶。长老话：佢系赵员外嘅兄弟，点能够话唔俾面佢呢？你哋大家唔好咁多疑心，等我睇一睇啦，啊！长老讲完就点起一柱信香，喺禅椅上面盘膝而坐，个口啊念住咒，入咗定啦。烧完一柱香，醒翻转嚟，佢同啲和尚话：即管剃度佢啦，此人常应天性，心地刚直，虽然目前系凶顽，命中薄杂啊，只以后系会得到清净，正果非凡，你哋都唔及得佢啊！你哋记住我嘅说话啦，唔好推托阻拦啦。首座话：长老一味帮住佢，点话点好系呢？唔劝又唔系，劝又唔听，算咯，算咯。商量妥之后，长老就叫准备斋饭，请赵员外佢哋嚟方丈食斋。食完啦，监制开咗张账单，赵员外又攞啲银两出嚟，俾啲人去买应用嘅物件，同时呢又喺字里边订做僧鞋、僧衣、僧帽、袈裟、拜具等等。过咗两日，样样都做好晒啦。长老选咗个吉日良时，就吩咐鸣钟击鼓，喺法堂里边叫大家集合。嘿呀，五六百个和尚齐齐整整漏晒袈裟，嚟到法座下边合掌行礼，分做两班企定。跟住赵员外又攞出啲银锭、表礼、信香，向法座前面礼拜，表白宣疏完啦，行同啊带住老达嚟到法座下边。维拿叫老达除咗头巾，将佢啲头发分成九路鬓好，盘起喺个头壳顶嚟。剃头嗰个人呢，将佢氹氹夸啲头发都剃干净先，跟手要同佢剃胡须。老达话：喂，
留翻胡须俾我都好啊！
啲和尚都忍唔住笑起上嚟，你乜咁讲都有嘅。
至真长老喺法座上边话：大众听偈，跟住就念佛偈话：寸草不留，六根清净，同你剃除，免得增劲。念完佛偈，喝一声，咚，尽皆剃去。嘿嘿，真系叻！剃头嗰个人啊，只系一刀就将啲头发冚唪唥剃晒。正完法，首座将份道牒呈上去，请长老赐法名。长老攞住份空白道牒，又念佛偈话：灵光一点，价值千金，佛法广大，痴名自心。长老赐完名，就将份道牒转返落嚟，书记真係填好咗，就交俾老智深收起。跟住长老又赐法衣袈裟，叫老智深着起佢，然后由监字带佢嚟到法座前面。长老用隻手同佢摸顶受戒，即係摸住佢个头壳顶，将佛门嘅戒律讲俾佢听。长老就话：一，要皈依佛性；二，要皈奉正法；三，要皈敬师友。这个叫做三皈。五戒呢，就是一，不准杀生；二，不准偷盗；三，不准邪淫；四，不准贪酒；五，不准妄语。长老讲完之后，受戒的人就应该回答的，做得到就回答话能，做唔到就回答话否，即是能否两个字，这个是禅宗的规矩来。老智深今天是初初做和尚，不晓得那么多，就随口回答话我记得啦。那班和尚听了又笑起上嚟。受记完啦，赵元我又请啲和尚去云堂坐落，焚香摆斋嚟贡献。负责大小职务嘅和尚都各有礼物嚟祝贺嘅。跟住刀智就带老智深参拜咗各位师兄师弟，又带佢去僧堂背后丛林里边嘅选佛场休息。当晚就冇乜事。第二日，赵元凯要翻归啦。食完早斋，长老同班和尚一起就送佢出山门。赵元凯当空合埋双手掌行个礼，话：长老在上，众位师父，请各位凡事慈悲。小弟自心系个愚钝鲁莽嘅粗人，有咩礼数不周、言语冒俗、误犯清规嘅地方？万望众位睇在赵某个薄面，多多原谅啊！元凯放心啦，老僧自然会慢慢咁教佢念经诵咒、扮道参禅嘅。多谢长老，日后一定报答。贤弟，你过嚟。赵元凯叫老智深跟佢行到棵松树旁边，细细声咁吩咐佢话：贤弟，你从今日起就唔同往日㗎啦，凡事都要管束下自己，千祈唔好任性。如果有咩嘢唔妥，以后就难以相见啦。你多多保重，你个替换衣服我会使人送嚟嘅。阿哥唔使担心，我照你讲嘅咁做就係啦。赵元凯祝福元老智深，就辞别长老同众人，上咗轿，带住庄客抬返一顶空轿，担住担空礼盒落山返屋企。长老啊带住班和尚返去寺呢。嗰、那个老智深返到去丛林选佛场，上咗铺禅床，一碌低就瞓。 喺佢左右隔篱两个和尚出力咁拱佢起身话：咁唔得噶，既然要出家做和尚，点解唔学打坐呢？
我有我份，关你乜事啊？
善哉，
你水鱼我都食啫，咩善哉？
哎呀，咁就苦咯。水鱼咁鲜甜，几好食啊？边度苦呢？
哼，冇得倾。左右两面嘅和尚都唔睬佢，由得佢点瞓点好系啦。
第二朝，呢两个和尚就想去讲俾长老知，话老智深啊点样点样无礼啦。首座知道就劝佢哋话：唔好去讲佢啦。长老都话咯，话佢将来啊正果非凡，我哋都唔及佢，一味争住佢有乜收益得噶？算咯算咯，唔好同佢啲咁样嘅人计较咯。嗰两个和尚见到首座都咁讲呗，就由得佢系啦。老智深睇见冇人话佢，得法啦呢趟。晚晚黑都碌喺张禅床书，一个大字咁且行避寒，嘅嘅声，锯木都冇咁响。半夜又要起身，大惊小怪系嘈生晒，而且又唔去厕所，就喺佛殿后边屙屎屙尿，污糟邋遢，到处都系。有日侍者忍唔住啦，走去揾长老告佢个状。佢话：智深好无礼噶，冇啲出家人嘅样。我哋呢处点容得落啲咁样嘅人噶？咪乱噏，睇在赵员外嘅面子，以后必定会改嘅。长老咁样一讲啊，从此之后就再冇人出声。老智深就咁样喺五台山间和尚寺里边嚟，不经不觉就混咗四五个月。季节已经到了初冬了，这一日天气晴明，老智深久静思动，他穿着件黑布和尚袍，束一条腰带，穿回对僧鞋，就大踏步行出山门。他顺脚行到半山那间凉亭，坐在一张小凳处，他想
做什么得的？
我往时好酒好肉，日日都唔离口，
而家叫我做咗个和尚，饿到我扁晒。赵员外呢几日又唔使人送啲嘢嚟俾我食，个口啊淡到鬼咁。
哼，呢阵又搵到啲酒嚟饮下都好啊。又咁啱得咁巧，佢呢头正话想饮酒，嗰头就远远见到个男人啊担住一担桶，只手揸住只壳，一路唱住歌仔上山。老智深望到佢实，冇几耐上到嚟啦，行入间凉亭放低担桶。老智深就问佢话：喂，你桶里面嗰啲系乜嘢嚟噶？
靓酒。
哦，几多钱一桶啊？
和尚啊，你真系想买定系讲玩笑啊？
我唔系讲玩笑噶。
咁我老实讲你听啦，我呢啖酒担上去，淨係卖俾寺里头嗰啲火头啊、直厅啊、台桥佬啊、打杂啊嗰啲做工嘅人飲嘅。长老已经有令咯，如果我哋卖亲酒俾啲和尚飲呢，就要罚我哋，追返啲本钱，赶我哋扯。我哋啲本钱係靠寺里面借嘅，住嘅屋又係寺里面嘅产业嚟，你玩啊，咁点敢卖酒俾你哋飲啊？
真系唔卖啊！
杀咗我都唔敢卖啊！
我亦唔杀你，就系要同你买酒饮啫。
卖酒嗰人见唔似讲玩笑嘛，哎呀，担一担桶就想走。
老智深追到出凉亭，双手揦住佢条担挑，一脚踢正佢裤浪。哎呀，嗰人两只手揞实，痛到成个踎低，半日都唔起得身。
老智深呢趟得法啦，将两桶酒都挽入去凉亭嚟，喺地下执返只酒壳，掀开桶盖。
哇，好香好香啊，一味咁不酒飲喇喎。
唔使几耐，两大桶酒就俾佢飲咗足足一桶。
老智深话：喂， 听日嚟寺里边揾我收钱啦吓！那个卖酒佬啱啱先至冇咁痛，又怕寺里头长老知道打烂只饭碗，唉，算啦，只有自己认晦气，忍气吞声系啦，仲扁说咁攞钱啦。佢将啲酒分成两个半桶，邓翻文佢担起，攞起个酒壳，飞咁快跌落山啦。鲁智深喺间凉亭坐咗半日，啲酒涌上嚟咯噃，出得凉亭，喺嗰个松树脚又唞咗一轮，吓点知仲厉害，啲酒啊越发涌起上嚟。鲁智深啊将件和尚袍两只衫就褪咗落嚟，就咁垫喺条腰处。佢个背脊上边咧本来系刺咗花嘅，而家露晒出嚟，揈住两只手上山啦。嗰、那个鲁智深啊，追到佢啊头重脚轻，眼红面赤，前合后仰啊东倒西歪，步高步低咁行到翻去山门。看门口嗰两个和尚远远就见到，即刻就攞起条竹棍行到去山门外边，拦住鲁智深啊喝佢话：你系个佛家弟子，乜饮到烂醉仲掟翻上山？你盲嘅咩？冇见贴喺度嘅报告啊！大个字写住，但凡有和尚破戒饮酒，打40竹棍赶出寺门。如果我哋看门口嘅，纵容饮醉酒嘅和尚入寺，亦都要挨10下打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快啲落山啦，悭翻几下竹棍唔打你系啦，快啲扯！鲁智深啊，一来系初初做和尚，二来啊旧性未改，佢瞪大双眼啊闹佢哋话。死贼种，你两个想打我啊？好啊，我同你打过。哇，嗰两个看门工一见咁嘅样唔对路，一个飞快咁趯入去报俾监寺听，另外一个呢就系咁依咁揸住嚟竹棍拦下佢。鲁智深将只手一夹，夹开条竹棍，撒开五只手指，喺个看门工块面书一巴。一声打到个看门工啊，中几钟都未曾企翻定脚，鲁智深又一拳将佢打到喺地下嚟，猛咁叫苦。鲁智深话：麻麻地算你一趟啊！啲脚步浮浮浪啊，撇下撇下咁，中翻入间寺里边啦嘛。嗰位监寺听到个看门工嚟报告，即刻啊嗌住啲火头、直踢、抬轿、老杂工等等20-30人。个个都揸住条白木棍喺西廊嗰边赶到嚟啦，啱啱撞正鲁智深。鲁智深见到咁大班人嚟嘅，哇就大叫一声，好似喺口鸦角行咗个雷咁，大踏步抢入嚟。嗰班人呢，初时都仲唔知道佢系军官出身嘅，后尾见佢咁凶猛嘅，慌起上嚟，嗱嗱声就退咗入嗰间藏经殿里头，将到屏风门闩实啦噃。鲁智深啊追到过嚟，嘣咁一拳，啪咁一脚，打开咗道屏风门。嗰20-30人俾佢赶到冇定脚。鲁智深啊抢到条木棍，一路打，又喺藏经殿里头打到出嚟外边。监寺啊慌忙去报俾长老知啦。长老一听讲，即刻带住几个侍者一直嚟到廊下，喝住佢话：智深唔准无礼。